好，大家晚安啊。我们开始导读《格林多后书》。按我们新约的正典的编排是27卷书啊。那我们有很多保禄书信，其中有两封信写给这个格林多教会。我们在中文上称为格林多前书或格林多后书。你看外文一般就是第一封或第二封书信 ，the first or second， 或者不管什么语言怎么样讲嘛。那我们这边看的是格林多后书，是写给格林多教会的啊。那有的时候称格林多人后书，那没有关系，就是给住在格林多城的那些基督徒。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明白哈，因为格林多这个城市，上次跟各位介绍过，它人口不少，但是基督徒并不多。我们不能够去假想是个很大的教会，这不符实际的啊。他写给这个教会那么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格林多后书，它是整个新约神学里面可以讲最高峰了啊。如果当然我们可以讲有罗马人书更完整，那基本上是非常具有反省的神学反省的，不论是这个。它力道啊，很宽厚，就很紧密。一般我们在听的一般学者们讲，大概真正的这个神学上的反省，大概只有《多望书信》可以跟它相比了啊。当各位我们现在看，我们慢慢跟各位介绍，你看能不能够想得到这一些一般的基本的肯定嘛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大概我想各位都已经读过一遍或两遍，如果你们按照我上礼拜的邀请的话，读过一遍或两遍，应该不难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现象是有很多地方保禄谈他自己啊，他怎么认识他自己啊？我们很少在别的书信看见保禄用这种语气讲话的，讲他自己啊，或者他怎么样那个软弱或怎么样这个骄傲或怎么样什么特别神秘经验，他谈他自己。我们大概要认识他的话，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资料了。虽然不是很。像我们今天所谓的自我介绍方式不是，他是在一种特别的情境之下谈到他自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这些资料啊，而且呢这边也很深的显露出保禄跟这一个信仰团体间的关系啊，他们的紧张，他们的冲突，保禄会保彼此间的爱情啊怎么样和好啊，我们可以从这边学很多。我仔细看这个书信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封信啊，这样子。那么在这封书信里面呢，保禄呢对于这个宗徒，作为这个宗徒的身份，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存在的方式怎么样？我们在这封信看见有最杰出的描述。那这一切呢是保禄的体验啊，他基于自己对于这个基督信仰啊这条生命道路他确信。把一切呢就是归光荣给天主，他也相信怎么样，只有天主才配得到他或一切人的感恩跟赞颂。哇，这我们读第一次遍大概就有这个印象的啊，不出来你懂不懂另外一回事，但读过去之后我觉得我们今天读书比较我就有点困难，就是这个读圣经的困难啊，我们想要挖掘里面什么很深的什么奥义啊，可是我们很难就很容易就忽略了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你如果读这封信读过一两遍没有看见保禄的真情的话，那怎么办呢？重读一遍了我就白读了。真的，如果读这封信啊，你不没有发现保禄是一个这个性情，我们讲性情中人啊，那大概就白读了啊。这第一步，这认识的这个学习东西的有过程性嘛啊，从最外围的开始，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作者跟这个教会有这么深的情感，他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哦，他就在把自己就显露出来这样子。但当我们如果再仔细的看，能发现要了解他还真的不容易啊。这封书信有很多地方我们觉得好像很难懂啊。他难懂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很高的这个神学的诉求啊，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那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信件的背景我们搞不太清楚。我怎么会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间保禄哪来那么大的脾气啊？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嘛，就觉得他问他哪为什么那么气愤，那么激动啊？你看他讲，他说我愿意跟什么跟傻子一样，跟疯子一样，我要称赞我自己。那他干嘛要这样写这个信呢？因为这个信啊，不是 直接写给我们今天读者的，我们就这是困难啊。我们不知道当时保禄跟这个教会之间到底有什么现实的张力啊或问题，这个是真正要了解这封信很难。可是都没知道这个东西不了解，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懂啊。我们只能够尽一切力量啊。那么我们要懂这个信的背景呢？我们也没有别的资料，我们还是走这封信，要从这封信或者包含前面那一封更多前书，用这两个信件的文字本身去猜啊，去推敲一下它到底后面在这个文字的后面保禄跟这个教会之间什么关系啊。这个是要了解这个信件是必须的啊。当然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学者们提供了非常多意见啊，那基本上都是假说嘛，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证明。我常常讲的笑话，除非我们有一天去问了保禄啊，当时你们发生什么事啊他告诉我们，或者问一个当初的跟那教会的人，我们才在天堂上还碰到的话，问他一下，哎，你们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很好奇，给我们讲一讲啊！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些学者们透过一些研究方法啊，这当然是非常科学的。透过眼前的文字，透过这些当时希腊、罗马、犹太当时的社会背景啊，我们去想想看，到底或大概他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这边一开始跟各位介绍，就是这个信件啊。在这两封信的历史背景到底在背后发生什么事，或格林多前书跟格林多后书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之间，他们写作时间 有一个间隔嘛啊？这个前书写完以后隔了好一阵才写了后书，那这两个信之间到底当时中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在这边跟各位利用这些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哈，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讲，大概是我跟各位介绍是一些比较目前在学界上比较公认的，认为是比较可靠，大致上比较被接受的意见啊。那些太专门的这个或太特别意见，我们暂时就略而不谈了。怎么看看啊？这个格林多后书的写作背景。那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封信。保罗在写这封信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或他的生活上有哪些简单的，他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历史故事有哪些。一开始很简单，保禄来到格林多，我们在上次跟各位介绍格林多前书曾经读过中途大师录嘛，对不对哈？保禄跟这个教会产生关系，一开始保禄他在第二次的浮船旅行里面，他首先来到格林多，他到这边然后他留下来在那边传福音，然后他建立一个团体啊。好，然后呢他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到厄弗所去了啊。在厄弗所呢他停了一段时间啊。当他在厄弗所的时候呢，他人不在格林多了，他还是有当时通用的管道，透过口传的讯息啊，带口信，或者是透过一些书信或文字，他跟这个教会呢彼此交换一些讯息，交换一些意见，或有人可能问一些问题怎么样的。那我们从这个格林多前书我们知道这个阶段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保禄呢他离开格林多去到厄弗所，然后呢有人就传来口信或者说写信来问格林多，人问保禄，就是他们表达一些在这个教会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保禄呢在他们的请求之下，他写出他的回复。我们上次读过更多前书，我们知道，比如说婚姻问题怎么处理啊，能不能吃鸡肉啊，或者是他们当下教会好像分裂了啊，怎么样啊？这些问题呢，那么都是保禄所写的信，就是保禄他答复格林多教会所提的问题。那我们暂时称它为回答信啊，或答复的信。一个信件是答复的信，但是然后他写好信以后呢派人送去嘛啊。根据那个格林多前书16章啊10到11节，我们知道他派了蒂莫德去，蒂莫德成了信差啊。然后呢保禄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指示啊，要格林多教会呢为耶路撒冷教会捐款， 我们也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四节，我们都读过的啊，就是大家知道就好了。然后他还预告说他会再来拜访哥林多啊，再拜访，然后呢他可能希望呢可以停一段的比较长的时间啊。我们再把这边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最后面的那个结尾啊，第十六章的部分。我们这是曾经读过的哈，在这个第五节，和等我巡行了马其顿以后，啊，隔前十六章第五节，等我巡行了马其顿以后，就往你们那里去，啊，因为呢，我只愿意巡行马其顿，但是呢，在你们那里，可能我要住下，甚至于过冬。以后呢，无论我去哪里，你们可以给我送行。这保罗还预告了，他要从厄弗所，他要去格林多，他会经过马其顿，他只是经过，后来到格林多要住下一段时间，看他算是要过整个冬天吧，好像是。这是一个简单的预告。那么这个期间呢，就保罗他写的信要人去，派提摩的送去，然后呢他也希望自己去，在还没有做的之前呢，这边发生另外一个事件，是帝铎被保罗派遣也到了格林多啊。那这个呢，我们在格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六节有读到，格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六节说，我们请求帝铎，他既然开始这慈善的事，也在你们当中予以完成，就是募款信了啊。他请帝铎去帮忙做这一个募款的工作。好，大家记住哦，这是帝铎第一次去啊，对，我们要把这个次数记清楚。第一次，好，他去呢格林多做这个浮船的拜访，这样子。好，那么保罗这个信呢，第一封信呢，这回答信由帝莫德带去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他们这个信件答复当中呢，有一些本来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解决啊，所以他认为呢怎么样，他要派遣使者啊，真正的推动实际的募款，包含这个他本来希望捐款嘛，然后不成功，好，他现在怎么样，他亲自的派人去。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保罗他预告要去拜访啊，隔前十六章五到七节他要去啊，经过马其顿，然后让格林多住下，这个预告的旅行计划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啊，没有做啊，并没有去啊。因为呢，格林多教会在保罗还没去之前呢，已经传来了一些消息，坏消息啊，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又出现一些人是反对保罗宗徒的，是外来的。这群人呢，用尽了一切方法，企图怎么样把保禄重要性消低啊，削弱啊，就是大概造一些谣言，或他们对他们的理解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总是认为说保禄没那么重要啊，只毁坏他的重要性。那保禄呢，他身在远方，在厄弗所嘛啊，他听到消息怎么办呢？没办法，他还只能够靠信件啊，他靠信件呢，以及派遣使者为自己辩护，但是呢好像也没有成功啊，就是他无法真正的成功的防卫他自己，因此呢他就很快的做出决定，他要马上去，自己去了，不能再等了啊。所以他怎么样，出人意料之外的到了格林多。我们当然知道其实厄弗所到格林多哈，距离不远的，中间隔个爱琴海而已啊，坐船，我如果天气不太坏的话，是很容易进行的。就算要走路或坐走陆路的话，从厄弗所往北，经过这个伊斯坦堡啊，然后经过这个希腊的北边，然后往下来，去穿过整个希腊，当然比较辛苦一点点啊。但这个我们看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为什么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呢？因为在隔后啊，第十二章十四节呢，保罗他又预告他要去，他说看。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预备好要去了，表示第二次已经去过了嘛。只是第二次的旅行呢，没有在信件里面真正写出来啊，没有真正的这个故事没有真正被写下来啊，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不然我们没办法懂啊。 格林多后书12章14节，他说看，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预备好了要去你们那边。第13章1节又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去你们那里。所以这隔后12章14节跟13章1节就预设了有一个第二次的拜访，不然这第三次是莫名其妙嘛，我们不会懂的。那这个第二次拜访呢，就是很清楚保罗是他很紧急的很快的就去了这样子，可是呢这个行动也没有成功，很可能啊不但没有成功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反效果，让这个教会呢更不喜欢他啊，对他更大的反感啊。团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啊，那么反对了他赞同这个反对者，就是赞同这一些后来的人又一起反对保禄啊，在团体的集会中怎么样，好像起身反对来羞辱保禄。你看这个情何以堪，意思是本来保禄来建立一个教会，让这些人因着他相信的耶稣，后来有人来啊，来诋毁保禄，可是呢本来因着保禄而相信天主的人，他们反而相信了后来者啊。在团体集会中，当保禄第二次拜访时，他公开起来反对保禄啊，那这当然是让保禄就是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知道在格林多后书2章5节啊，说如果有人使人忧苦，他不是使我忧苦，而是使你们众人至少啊一部分免得我说的过火。大概是暗示这个事件啊，就让他忧苦了。大家都知道不是说给他难堪，那么他怎么样呢，他说不是使我忧苦，其实更严重是你们众人更辛苦这样子啊。然后呢第7章12节也说啊，格林多后书，虽然我从前给你们写了信，却不是为了那侵犯人的，也不是为了那受侵犯的，而是为要把你们对我们的热情在天主前表彰出来。所以很清楚是有人侵犯了他，很清楚啊，他呢被侵犯了啊，或者有人团体里面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一定会有选边站嘛，有人赞同保禄，有人反对保禄，就有人侵犯的人被侵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经文就暗示，就暗示这些保禄在第二次拜访这个格林多教会时呢，他所受的一些委屈或一些困难，让他不得不很快的离开格林多，我们可以说仓皇而逃了，可以这么讲。那么他同时呢警告我必再来，而且怎么样，他说我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会好好的武装好自己回来，怎么样把你们通打败的意思，这个味道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隔后13章2节嘛，前面说这个是我预告，对不对？第一节是说这是我准备第三次来，然后第二节说我第二次在你们那里时已经说过了，如今不在的时候呢，我再预先向那些以前犯过罪的啊，就第二次的拜访结束他离开了嘛，对，说目前我不在，对不对？然后呢我再跟你们说啊，预告啊，预先向那些以前犯了罪的，就是这些人怎么样，是得罪保禄的啦啊，反对保禄的，但是他说和其余众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啊，我来得跟你们好好算账的意思了啊。就是你看见这个保禄是他的情绪是很强的啊，这样讲，他也知道，我们也看出来他的确是在第二次的旅程不太成功，很可能是因为太紧急，你说事先呢你没有把问题想好啊，没有知道该怎么回答，不清楚，或者说根本上连他们当初所传的讯息，传给他的讯息不够完整，他并不知道到底他们在反对他什么东西，哦，他也可能不知道这一群后来的人反对他的论点在哪里，他没办法准备好。那在一时之下呢，那他去面对的是一个准备好的人，那他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说辩论可能失败了，那么就当众受到羞辱就离开了。他说没关系，我会准备好再来啊。你可以想象那个这个在这个法院里面哈，这个第一审这个就是判书嘛，对不对？这上诉嘛，再来一次嘛啊，好好准备嘛，对不对？好，那么第三次。 为了这第三次的拜访，保禄怎么样？他当然必须先做好万全的准备。他呢，又是回到厄弗所定居下来，停下来，然后呢，从这边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格林多，根据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叫流了泪的信嘛，称为这个泪函啊，流着眼泪写的信啊。我们看后来这个格后第七章第八节说怎么样？虽然我曾经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就指这封信了啊。格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好，我们现在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信件里面读，我们这有这些信啊，这些信在哪里？各位不要急，我们想跟各位慢慢想，这是在哪里？就是有这个回答信，有这个泪函，对不对？就是含着泪写的信。那么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禄用非常激烈的言辞啊，他跟这个团体怎么样？我们说就是算账了啊，清算这些到底他们之间的账务该怎么样处理啊？那面对这个团体呢，反对他的立场，面对他们反对他的意见，甚至于对他这个宗徒身份的质疑，保禄一一答复啊，这是我们讲的算账啊，讲清楚说明白。很可能呢，这封信呢也是由帝铎送到这个格林多去的啊，这帝铎怎么样？第二次去了啊，好吧。好，那么这个帝铎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送信者啊，他大概经验到了，他经验到这个老师啊，保禄啊，这个老师他自己经验到他跟这个格林多的很深的感情，他建立了教会嘛啊，在这个而且我们读过对不对，他说你们有很多老师，父亲只有一个啊，保禄把自己看成那个教会的父亲啊，现在这些孩子怎么样，就是反对他，当然难过啊。那这个情况呢，帝铎应该知道的，他知道，那他也知道这个格林多教会呢现在反对他，好像不是出于自愿嘛，就是被人，我们说被人带坏了啊，碰到这个坏孩子或者坏的宣讲师，就是误解跟走了嘛，和两方都没有错。那他呢在送信之间呢也尝试调和两造之间啊，让保禄跟这个教会之间呢冲突能够稍微缓和一点点，或甚至于可以解决问题，跟帮忙做些解释说明，就像说客一样的了。那看来呢，帝铎的努力很成功啊，他让这个教会啊居然真正接受这一封内函。你想想看啊，保禄含着泪写的信啊，大概那个言辞不会太柔软了 不是在那边哭哭的那边这个求别人饶恕了哈，他是含着泪责备人呐、这样子啊，这样子。那么帝铎呢却能够让这些团体呢看见哈，虽然言辞很激烈，让他们从透过这个激烈的言辞呢看见保禄背后对他们深厚的爱情啊，你说父亲对孩子的那个爱心让他们看见，所以他们就怀着善意接受这个信。然后呢，当然对帝铎就是一个好消息啊，把这个讯息带回去给保禄，告诉他啊，他们对你以前误解啊减轻或怎么样，甚至说为你解决了啊，这我们假想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看得见是好像是比较啊轻松一点点的。可是呢，帝铎去了，当然路很远嘛啊，不会马上就三天就回来了，对不对？保禄在厄弗所等。等着等着呢，他就开始内心就不安了啊，他也着急，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信的效果会怎么样，他甚至于可能还担忧，因着他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可能让帝铎还遭到无耻之殃呢啊，别人看到信不好，就把帝铎骂一顿啊，怎么办？对，所以他很担忧不安，他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就开始走向帝铎啊，也跟你说应该是走向格林多了。看人们在帝铎在回程路上就提早相遇，他呢先到了这个托罗阿，然后呢一直到了马其顿。我们读这段信，读一下格林多后书这谈的故事、啊、很有趣的。格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讲这个事情，他说 当我为宣讲基督福音来到特洛阿，虽然给我开了为主工作的大门，但因为我没有遇到我的弟兄帝铎，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就跟他们辞别到马其顿去了。所以很清楚，保罗本来想说他到了特洛阿以后，你在那边就碰到帝铎回来了啊，他希望越早看到帝铎，他就越早知道帝铎送信的结果怎么样嘛。啊，他无法在厄弗所等到他回来才听消息，他希望早一天知道也好，他就开始出发了，就是迎向这个帝铎的回家的路上啊。到特洛阿，好没有，他继续往前走，走到马其顿去。特洛阿还在今天土耳其境内了哈，那马其顿已经是这个希腊的北边啊，在这个当时的区域的整个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什么德萨诺尼啊、菲利伯都属于这个马其顿地区啊，这个地方。好，这是第二章的12跟13节啊。那我们觉得这很有趣，他要去，他往马其顿去，然后呢，第14节就换了语气了，感谢天主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好像跟这个旅行就无关了啊。我们现在跳到第7章第5节，请你们看一下第7章第5节。好，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我们的肉身没有得到一点安宁，反而处处遭难，外有争斗，内有恐惧，但那安慰谦卑人的天主以帝铎的来临安慰了我们。就很清楚怎么样，到了马其顿他碰到帝铎，可是很有趣啊，从第2章的13节要讲到第7章第5节才故事才接上去了啊，一是从第2章14节到第7章第4节就是一个插入的东西。我想我不讲你们看不出来的啊，没关系啊，但至少你们先读过几遍嘛。这个是阅读了，这是阅读啊。就是我们应该要经验到，你读完第2章第13节到第14节这接不上的。这文字很奇怪的。保罗还谈别的东西。就突然间就是他转换语气，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缓冲或者是一个转折，我们说起承转合都没有，就换了语气讲别东西了。但是到第7章第5节又接回来了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古典的作品啊，有很多都并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东西并不是原件，有很多都是后人编辑的原始资料，就是可能保罗有不少的文字啊，然后被后人编辑成今天这个样子。意思是说，我提前讲了啊，我们今天有的这格林多后书很可能并不是保罗他坐下来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而是有几封不同的书信，可能是完整的，可能是片段的，被另外一个编辑者多晚了不知道给他编在一起的。那我们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啊。那这个编辑者他真的是在对后世的读者讲话，就对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我们要问，就是说我们要问，除了保罗他当时想要跟格林多讲什么以外，我们还要问这个编辑者，我们当然在天主教的信仰之下还是受圣神感动的人啊，这个编辑者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读者读什么东西。好，这是先提前跟我讲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一直希望跟各位帮忙，就是这个阅读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读出来，我们其实，但我知道很难了啊，但这个如果没有读出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自己看懂一封东西，这不可能的。就是，但为什么我知道要看好几遍好几遍，慢慢才接到东西啊，这样子。好，但这也是一个训练，看多以后，如果知道这边有这么一处，那你去看别的就容易。我举今天早上的福音啊，有人参加弥撒嘛哈，对不对哈？啊，参加弥撒，才记得嘛今天的福音啊。今天万门山的人看整个早上弥撒来听这个啊，还记得今天的福音吗？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嘛，啊，对不对？但前面的故事是他们掐麦穗吃嘛，对不对？掐麦穗吃。你如果认真要讲的话，这个掐麦穗吃跟在路上行走两个都是违反安息日的， 都是的。那这些经师啊法利赛人指责他们是没问题，指责是对了。耶稣要去扯这个东西啊，说实在硬凹了。但是编辑者他真正要带给我们的是关键，他们收集到后面那句话啊，安息日是为人，不是人为安息日，而且呢怎么样，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他有这么一句话，是他真正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那前面呢可能是真的有过这些冲突啊，这些争执啊，那么后人的编辑者收集到这一个耶稣跟人们辩论要不要守斋的故事，然后呢有这个耶稣可能哪里不知道一个教导，关于安息教导，然后呢他们编辑成今天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包含教导啊。你真的读的话，至少我跟你讲，我们就推论嘛啊，从这一个安息日走在路上掐死麦穗，要跳到这个安息日啊，是为了人啊，人为了安息日啊，这个其实有点牵强了啊。就是从客观而已，而且那个经文里面耶稣的话也错了，对不对？他说这个大司祭，这个大卫时代跟这个大什么司祭长什么厄贝亚塔尔啊吃的贡饼，对不对？当时呢，司祭也不是厄贝亚塔尔，当时是阿西莫勒克。真正的故事里面啊，就是你就知道，你说哎呦，我今天早上吃饭，我们修士们说，耶稣会不会犯错啊？耶稣他们每次一去他们修士很紧张啊，想半天看有没有这么陷阱啊。我说这个耶稣不会犯罪，我们都没问题了哈。耶稣会不会犯错？他会不会记忆不好，记错事情会不会啊？这样，那就很多神学语言要出来了嘛啊，对不对啊？你问我，当然不会。你问我，当然不会。我不能证明了，我才当然不会。那这个错是马古犯的错，不是耶稣犯的错。通不通啊？你们自己决定嘛，想一想看，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就说，这是阅读了。我们要注意慢慢阅读，不要怕，我跟各位讲了很多次了，不要怕运用普通常识，一般的阅读常识你要用，我们才能够去谈下一步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我前面这个 不用心的话没办法的。好，回到故事里面。好，保罗呢他走向了特洛阿，到了马其顿就碰到了帝铎。那在这个路程里面啊，保罗他开始写信，他等待，他走向马其顿。在这个之间呢，我们知道格林多同时也发生事情嘛，对不对？是他们就看见帝铎来了，带来这一封信，他们都读了这一个保罗含着泪写的信，然后呢他们阅读后呢，觉得他们应该要倾向保罗，他们过去不对不好啊，就说这封阅读呢产生了好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愿意跟保罗和好。那我就问啊，那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成果该归功给谁呀？ 是保罗那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那封抗议信，那封责备信，还是要归给那个和事佬帝铎送信者啊？当然这问题我们无法答复了，我想都有啊，最好说都有啊。那帝铎个人的这个外交技巧啊，他这个调和顶赖的能力我们不用怀疑，我们真的给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这样子。但保罗这封信本身的力量也绝对不能抹杀。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现在呢达到了好的结果啊，格林多这个教会团体他们显出了他们愿意和好啊，愿意跟保罗重新和好。那些本来是非常火爆的言语交锋啊，那彼此之间的误解所累积的这些冲突因素，慢慢的我们不敢说完全排除，至少说淡化很多啊。而且在期间怎么样，一开始那个外来的那一个肇事者啊，外来的人还有当地的领导者要跟外面这些人结合来反对保罗，这个人呢怎么样，他们也被教会责备了。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六节啊，他说这样的人呢，受你们大多数人谴责，够了，够了，就谈这个事情。那么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呢，他们本来就是各地巡回 游走宣讲的嘛。他们到了格林多开始来讲一些反帝保禄的话，现在他们一发现哦，这个情势已经变了，怎么办？就走了，就离开了，简单就离开了嘛。但是好，所以这个是大概保禄他从厄弗所走去马其顿之间，在格林多发生的事情啊，两个地方嘛，我们开始没有练习懂这两个地方同时会发生事情的，对不对？因为时间一直在进行嘛，所以呢，当帝铎跟保禄在马其顿相遇的时候，帝铎就带给他好消息啊。那么保禄呢，听见这么一个美好的结局怎么样？他又写了一封信啊。他现在知道格林多教会呢，知道过去是误解，他们误会保禄，他们过去理解错误，现在呢？保罗写封信表达怎么样？他愿意也跟这个教会和好。那这封信呢，我们称为就和好信。啊，又一封信哦，和好的信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可以问，就是啊，保罗啊，他为什么要写信而不直接去呢？都搞定了嘛，对，你搞定了嘛，对不对啊？那其实事实上，我们知道，从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看哈，我们知道稍早呢有人也问这个问题。我们读一下格林多后书第一章，一开始，格林多后书哈第一章，他说。怀着这种信念，我原先有意到你们那里去的，啊，这叫和好嘛，去，为使你们获得第二次的恩惠，然后呢，经过你们那边到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然后由你们送我往犹太去。好，那去了没有呢？我原先有意，不是没有去吗？对不对啊？好，继续看啊。好，那么。我怀着这种意思，难道是我行事轻浮吗？或者我定了主意是随着情感定的吗？以致在我内又有是又有非吗？啊，天主是忠实的，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因为借着我们，就是我和协瓦诺以及蒂茂德，在你们中宣讲的天主子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呢，他并不是是而又非，在他内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应许在他内都成了事，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门，使光荣归于天主，那坚固我们同你们在基督内的并给我们富有的就是天主，他在我们身上盖上了印，在我们心里施下圣神做抵押。我指着我的性命呼号天主，我没有再到格林多去为了顾惜你们。好，他今天讲原因，那为什么没去？为了顾惜你们啊，并不是说在信仰上我愿意管制你们，而是说我愿意做你们喜乐的合作者，因为呢，你们在信仰上已经站稳了，所以呢，我拿定主意，不再带忧苦到你们那里去。啊，如果我再来，我要带的是喜乐。啊，因为如果我使你们忧苦，那么除了有我而受忧苦的人外，又有谁可以使我欢乐呢？为此呢，我写了那样的信，啊，避免我来的时候让我该喜乐的怎么样，反而让我忧苦。所以很清楚的，格林多人他们也曾经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来？还抱怨啊，这你说要来，结果你没有来，怎么样？是不是你这个意见呢？什么翻来覆去之改变等东西啊？那么这都是有可能再次产生冲突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保禄他愿意怎么样？再等待一段时光，他希望怎么样？先在以保持相当的距离之下啊，他再一次透过信件冷静而彻底的把某些事情解释清楚，然后再去。以免一去啊，不知道，也许一言不合又吵起来了啊，有点距离啊，用信件尝试一个比较容易啊沟通的方式，然后呢，他写好信子又让帝铎啊，所以在格后第八章的十六到二十四节，这帝铎又再次上路前往格林多了。那这次我们跟算已经第三次了。各位可以后来回去看第八章的十六到二十四节。那这一次呢是怎么样？是被派遣的一个团体的框架呢，带着一个单一目的。 地就是为耶路撒冷去募款。啊，就记得要关心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那这个募款行动呢，保罗已经提过好几次。那么前面因为曾经发生冲突嘛，那既然有冲突，那谁要捐给你啊？虽然这个钱本来不是捐给保禄的，但因为是保禄在募款了，帮忙的就不给了，所以这个团体间的冲突让为耶路撒冷捐款呢受到伤害，现在帝铎又被派去了第三次去，如今希望在一个和好的气氛之下，这一次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啊，比较丰盛的一个结果。好，帝铎去了以后呢，那保禄最后呢也终于自己去了。啊，然后得了一个非常和好的完满的结局。第三次去不是像他前面我们读的那个什么说这个恐怖的信，我来怎么要交给你们算账，反而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啊美好的结局。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56到57年之间。那我们也知道保禄呢，他最后一次留在格林多，在那里呢他就在加约的家里面，那个加约哈，那个东道主嘛哈，他写下了给罗马人的书信。但是好，那么他在这个最后一次留在格林多呢，是在中途大事录20章啊，有记载20章2到3节，然后在那边呢，他写下这个罗马书，在罗马人书的16章23节都有说。他在那边又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写完了这个书信给罗马教会以后呢，他从格林多就出发，就带着捐款去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个捐款的成果应该不差。啊，他就去到。好，这是整个故事来龙去脉。啊，我们说我们尽可能就是从书信的本身去推断一下，大概格林多前书跟格林多后书，它两个书之间啊，他们中间总共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讲起来好像还蛮费劲的啊，大概总共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了，一整年。那我们一般的想法，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54到56年之间。啊，耶稣后54到56年之间。好，这是整个故事啊，格林多后书的写作背景，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上，就是大家可以常常去看。如果你再读前书跟后书的话，我们这么看就知道了。我们这边提到了非常多的信，我们提到什么回答信，我们提到内涵，提到和好信，而且我们知道在回答信里面还包含一个我以前给你们写过啊，在格林多前书5章9节，所以一个前信。我们至少从这样子看，我们可以相信从保禄的文字里面，他至少写过4封信啊，他提到的一定写过，那么他写过的不一定都提到。所以保禄写给教会的信更多，至少4封，可能更多我们不知道，至少是4封信。我们就是用这个内容来看呢，前信最前的一封信，然后呢是回答信，然后有内涵，有和好信。可是我们的新约的正典里面，我们所收藏的呢只有2封信，格林多前书跟格林多后书。如果我们把这个回答信啊理解成这格林多前书的话啊，那么把这个和好信看成格林多后书，有人这么讲了，有人这么讲，假设回答的信件，回答问题的信件是格林多前书，然后呢跟教会和好是格林多后书，我们就必须承认啊，前信跟流泪写的信就掉了，很遗憾啊，就是掉在亚巴郎的怀抱里面，我们谁都读不到了，我们想读也读不到了啊，或者大家很高兴终于不用读东西了，对不对？不知道这样子啊。不过我们知道可能啊，问题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可以看看到底这个信件在哪里，今天学者们有没有一些别的一个看法啊？我们今天读这2封书信，我们都读过几遍了啊。那么新约的正典呢，有这个格林多前书，有这个格林多后书，我们相信啊，这2封信应该保存着保禄跟格林多教会信件来往的这个片段啊，这有多少真的不清楚。我们看见信件里面的一些紧张，我刚才跟我举的例子啊，保禄要去马其顿，要跟帝铎相遇，那中间啊，从第2章14到第7章14，差那么大一段信，那段话， 看起来应该是从别的信件里面斗过来的，看从至少从文学现象来看是别人插进来的东西啊。你这保罗自己插的话，那就保罗写作实在是太可以了哈、啊，让故意让别人看不懂嘛，可以这么说哈、啊，大概是别人加进去的哈、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分哈、啊？我们再看一次这个信啊，如果我们一般的看的话，这样读过去，我们最简单的第一印象是它有三个部分啊，第一章到第七章啊，然后第八章、第九章，啊，最后是第十到第十三章。所以第一部分七章，第二部分两章，第三部分有四章啊章节。我们读大概应该这个问题不难，就马上可以读，从意思可以知道。那么前面第七一到七章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和好性的言论啊，不论是语气或内容都表达和好啊。那么整个呢是一个和好的气氛。那这和好的气氛呢，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啊，非常长的，就刚刚讲的第二章十四到第七章第四节，这是一个插进来的这一个篇幅哈、啊。这篇幅哈、啊，我们仔细读，好像是保罗在辩论。解释什么东西，他为自己辩护，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自我辩护的内涵啊，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看见，因为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是一个旅行的报道，保罗从厄弗所经过特洛阿要去马其顿，那这个旅行呢到第七章第五节才继续进行。好好，我常常讲很像这个若望福音第十四章啊，耶稣讲完那个晚餐厅说起来我们走吧，突然间坐下来说我是真葡萄树啊，你们是葡萄枝啊，是大概是类似的文学现象啊，突然间就插个东西来了，这样子。好，这第一个一到七章里面，它头跟尾的框架呢是谈和好的，中间插了一部分，第二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的第四节是一个保罗的这个自我辩护的内容，第八到第九章我们读的好像是两个重复的东西一样，都是谈为耶路撒冷捐款。你仔细念的话，就是今天内容是有点蛮奇怪的。我们念几句话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格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先看这个一到五节。啊，弟兄们，如今我们愿意告诉你们，天主在马其顿各教会所施予的恩惠，就是他们在患难频繁的试探中所充满的喜乐，和他们极度的贫困所涌出的丰厚慷慨。我可以作证，他们是尽了力量，甚至于超过了力量自动的捐书。他们再三恳求我们，准他们分享供应圣徒的恩惠。他们所做的不但如我们所盼望的，而且按照天主的旨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也奉献给我们。好，这是很清楚保罗称赞这个马其顿教会啊，他们捐款很大方啊，超过他们的能力的大方啊。当然知道怎么样说，你们收信人想想看吧啊，你们应该比他们更大方才对的啊，对不对啊？我们看第九章啊，好，其实关于供应圣徒的事，我给你们写信原是多余的，因为我知道你们甘心情愿做。对于这事，我曾向马其顿的人夸耀过你们，说阿哈亚从去年就预备好了，并且呢，你们的热心曾激励了很多人。我们看见之间有一些这个张力哈，一方面他是怎么样，先告诉格林多第八章啊，你看马其顿多好。然后呢第九章说怎么样，他告诉说我曾经在马其顿面前夸奖你，你们早就准备好了，然后现在你们该实行了。虽然目的是一样，都是要劝他们多捐钱，但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件事情需要讲两次吗？就是看见这个之间有一些紧张啊，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信啊，被放在一起了。我们很难去想象啊，在同一个文字里面连续写些那么近，就这样重复啊， 这样子。好，这是第二部分，第八跟第九章我们所注意到的一些特别的情况。第三段是十到十三章啊，一般呢我们的称它为有四章的书信，还有四个 chapter 啊，四章的书信。从这个隔后的第十章第一节呢，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始是非常特别的。第十章第一节，我们知道第八章跟第九章是谈论这个要捐款嘛，对不对？要为别人捐款了，要劝别人捐钱，劝别人掏腰包的话，那语气一定要恭恭敬敬、和和气气嘛，对不对？好，看第十章，我保禄就是那在你们中面对面就谦卑啊，不在时对你们大胆的，亲自借着基督的温和良善劝告你们，甚至求你们不要叫我们到，不要叫我到你们那里，因果敢而对你们大胆啊。这边哈、讲的话是很客气的，温和良善，对不对？其实语气里面充满了恐吓嘛哈、你们如果说不听的话，我来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个意思。你就很难想象这个。刚刚才劝别人捐钱，不是吗？第九章嘛，那马上就换了语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我们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始，另外一个段落哈。我们甚至可以说，另外一封信的开始。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就你想自己按照常理嘛，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不会这样写？刚求别人捐钱，你钱没拿到手嘞，因为信还没寄出去嘛。开始骂人啊，但别人看戏不可能看到第八章掏钱了、才读第十章，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读完才决定要不要给钱的嘛。这太不合常理了，对不对？就这样子。所以这第十章开始啊，是一个新的开始，语气呢变成怎么样？非常强烈的辩论，而且很有攻击性。那这个呢，不但跟第八跟第九章啊劝人捐钱不一样，跟前面第一到第七章表达和好也不一样。很奇怪，不是刚刚要说的要和好的吗？啊，这是我请你们先看的原因呢。你不看，看你没，不然你光听讲就不知道。你看过了，你懂我讲什么东西啊？对，没看过是不一样的啊。对，就是说看过你就忘掉了。那现在讲还是有印象，是很不一样的味道啊。所以。这个第一章到第七章的和好跟第十到第十章的辩论，那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在主题上却还蛮相关的，蛮有趣的，就还是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可以知道这个作者跟这个收信者他们之间还是相同的作者，相同的收信者，只是有一些不同的气氛在影响着，但谈的主题还一样。那我跟你们讲几个章节，可以回去自己做比较，好吧？我们今天不能够跟各位比较全部啊，你可以回去比较这个第十章跟第六节，啊，让它比较跟第二章第九节。好，就我一个第十章是最后四章嘛，第二章前面和好书信啊，然后第十二章一到五节，啊，比一比看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啊，十二一到五对比到第五章十三节，然后十二章的十七节。给比较一下第七章第二，十二章十七节，第七章第二，然后十三章第二节，可以看看第一章二十三节，最后呢是十三章的第十节和第二章第三节。那这个各位回去看看比较，这个就是有点家庭作业嘛，哈，比比看，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好，我们看见这些信件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大概可以怎么样解释？我直接给答案了，因为这个学者的讨论很复杂啊，这个东西对我们也很无趣啊。今天一般的共识是认为啊，第十到第十三章就是那一封保罗含着泪写的信，那第一到第九章就是。和好的信，但和好信里面呢，包含了什么？他的自我辩护，也包含了要求捐款。啊，很简单，既然和好了，那么就请他们捐款容易一点点吧。啊，那么他们捐款呢，也表达他们真正愿意和好的行动。就现在保罗的话，我们重新愿意听你的了。啊，我们过去被外来的新的这些巡回宣讲的人误导过，我们现在知道跟随你才是真正正确的，应该要跟随你的教导，这样子 那么现在呢，要我们为这个格林多教会，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做点这个募款捐款，我们很乐意捐。这个大概简单这么分呢、啊，我们通常这样子啊，通常在做圣经学或做任何研究一样、啊，要提出一个假说的话，通常是越简单越好啊。这个假设理论越复杂就越难成立，越错误就越多嘛啊。所以很简单啊，我们前面说的保禄呢，我们现在从他格林多前后书分析，大概有四封信：前信、回答信、和好信跟内涵。啊，前信呢，我们真的没有了，不知道。那么回答信就是格林多前书，啊，然后呢，格林多后书的第十到第十三章就是那个保禄含着泪写的信，第一到第九章就是他的和好信，啊。那么在这个和好信里面呢，有加上这个自我辩护，啊。那么为什么怎么解释？是我们可以说，因为现在这个保禄呢，他看见了这个教会呢对他的误解，会不会还有一些事情存在？可能还存在嘛。啊，虽然开始愿意和好，他还是有机会呢，他再讲清楚一点点。有一个这个用这个天气来比较了哈，这个自我辩护呢，你也可以说好像在竞争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慢慢的解释，可是后者比较好。我们用天气来比喻的话，这个自我辩护呢，并不是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听见雷声，我说哎呦，暴风雨要来了，我雷声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话，暴风要来。如果说雷声呢慢慢的减弱，暴风要过去嘛，啊，我们认为这个自我辩护比较是雷声慢慢在减弱当中，他的整个他的虽然是他为自己辩护，但他的语气啊，跟这个第十到第十三比，他简单的柔和多了。啊，他还是解释事情，为他自己做一些辩解，但是语气上呢就轻松柔和多了，跟这个内涵是极度的争辩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可以放在这个和好信里面，这样子。在这个自我辩护的内容里面有非常多，也谈到什么这个天主在基督内啊，让我们跟他和好，包含这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这基本上在格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说啊，他把这个自我辩护的内容呢放在一个和好的框架里面，只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进一步的解释，让这个和好能够真正的稳固啊。所以我们这么看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简单的综合，就是我们现在呢在格林多前书的诠释里面啊，在格林多后书的一起的阅读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啊，保禄写给格林多教会写的四封信啊，前信、回答信、含着泪啊内涵写的信，然后和好信，那这四封信呢怎么样？本来有它各自稳固的根据的，被后来的编辑者编成我们今天的样子。啊，那么前信呢我们现在比较难真正清楚的看得见，那么回答信就是格林多前书啊，主要内容，然后格林多后书的一到九章是保存了和好信啊，第十到第十三章是这个流着泪写的信，意思是说我们眼前所有的格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大概不能够再说，我们客观的讲不能够再说是格林多教会是保禄他自己写的信，不是我们，好，这不是这个，所以格林多教会，这现在这封格林多两封书信啊，大概不是保禄自己亲笔写的样子，直接传给了我们，而是透过了一个编辑者，把这两封信，把这他所收的保禄书信编辑成这个样子。如果讲的更多一点，很可能还有别的文字也被收集进来了，我们不知道。至少我们知道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这四封信，别的就分辨不出来了，因为这个信太难，我们只能从这个眼前的这个文字做推论，我们不能做别的，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当作基础，这是困难。那么这个编辑者哈，他为什么这么编，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就下礼拜再说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想够累了吧，这样子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及初如何，尽至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